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七讲。哇，真的不敢相信，感谢主，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七次的课程了。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相信有很多的好朋友已经来信到电台向真儿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大纲和讲义。那如果您现在手头还没有收到，或者是您现在正想要来申请来要的话呢，就赶快的写信来给圣经教师的林真儿索取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真儿建议您要有一本课程大纲呢？因为如果有这本讲义的话呢，你不仅仅是你自己一个人听完了这个课程受到益处，你还可以培训更多的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兴起来做圣经教师。那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众人都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可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最终呢，我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今天呢，正儿还是会带大家来看圣经教学三合一论之二，教师的下半部分。那上一次呢，正儿带领大家看了传道人和讲台，以及我们鼓励现在的传道人牧者怎么样和他的会众分享他的讲台，从而呢可以使整个会众都可以兴起来，在主里面找到自己的恩赐，能够成全圣徒，能够最终呢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正儿还会继续的来和您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全体的教学。什么叫做全体教学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的话题了。所以呢，正儿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特别愿意来和您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在讲到传道人怎么样来分享他的讲台，怎么样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兴起来做圣经教师呢。正儿记得在上一次课程的结束之前呢，我给您留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还记得吗？那我的问题是，您的教会当中传道人和会众有一个清楚的鸿沟和距离吗？如果您就是那位传道人，你要怎么样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因着上一次课的信息呢，已经开始来改变您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带领啊，然后还有你在服事上面所采取的一些神学的观点啊。真儿都特别的盼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学生，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有些人呢变成了信仰的权威，那有一些人呢永远都做一个吃奶的婴孩。上一次课程正儿带给您的信息就是，我们传道人牧者的角色呢，不仅仅是教师、辅导还有管家，他更多的一个新的定位是他在众多的服侍者中的一位，他也是学生。他虽然服侍与其他人的服侍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服侍。而他最大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能够激发其他的弟兄姐妹参与到教导的服侍过程当中。那这儿和您分享一个传道人，他想要和别人分享他的讲台，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使全体的会众都可以参与到教导的事工当中来。这儿在这里提的不是一个正式的教导，而是一种非正式的教导。因为正式的教导通常是在主日学的课堂啊，在主日的讲台上啊，或者是查经的这个聚会当中，而非正式的教导呢，乃是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教会的团契生活当中，来彼此教导 彼此学习。那传道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分享自己的人格，分享自己的优缺点、软弱之处，能够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在整个教会的肢体当中做榜样，鼓励会众之间也形成个人化的关系，使这个教导成为一种生命的传递。那这个呢，就是上一次正儿带大家来看的一个主要的话题。那今天呢，正儿和大家就一起在进入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之二的教师的下半部分哦，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样才能进行全体的教学。那开始之前，正儿又是非常盼望和大家一起来到神的圣恩宝座前，我们求他来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他面前，无论做教师的、做学生的，来到主基督面前，我们都是学生，好吗？我们一起来向他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做我们的教师，你也帮助我们做一个人，有一个学习的心愿，而且有一个学习的能力。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无论是知识丰富的还是刚刚信主的，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顺服在你面前，知道真正做教师的乃是一个学生，也帮助我们在自己做学生的这个位置上呢，也可以兴起来做教师，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面不断的长进，可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造就。感谢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谢谢主，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之二，教师的下半部分，正儿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全体教学。那正儿想带大家先来看一看本课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啊是会提出一个全体教学的一个新观点哦，然后呢我们就会查考和界定教师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会来强调一个非正式的圣经教学，这个非正式的圣经教学到底是讲什么呢？所以下面的20多分钟时间你就不可以跑开哦，一定要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个非正式的圣经教学是怎么样进行的。然后呢，我们就会来看一看一个教师他是怎么样从一个组织化的角色而转移到一个人际化的一个功能里面去。那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圣经教师和其他教育的教师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真正的圣经教师是一个传递生命的器皿。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大点，何谓全体教学。在正儿要和您分享这一点的时候呢，正儿想带您看一段圣经。如果您手头有圣经的话呢，请打开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要从第11节看到第16节。好，正儿再强调一遍，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您可以和真儿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赐下这样宝贝的话给我们，使我们的圣经教师有规可循，使我们的整个圣经教学不至于随从今世的风俗飘来飘去，变成各样的异端。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真理，而真理呢，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也能够使我们得永生，得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全体教学，我们刚刚从圣经里面已经看见了，神虽然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就表示说在整个身体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功用。可是呢，很多的时候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使徒都是教师，而教师的一个身份呢，实际上是可以演化成许许多多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恩赐和功用。所以说，既然一个教师他的身份在教会里面可以在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找到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进行全体的教学呢？为什么很多的人觉得只有传道人、只有牧者才有教导的这个恩赐呢？所以说刚刚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就一天到晚只是想吃现成的我要做吃奶的婴孩，那别人吃过以后消化了的、挤出来的才给我吃，这个是叫做 second hand， 就是二手的资料，这不是一手的资料。而我们真正能够使我们生命长进改变的，绝对是一手的资料，就是那凡是亲近神的，神也就必亲近他。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如果想要全体教学，首先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教会乃是一个身体。那既然一个身体的话，我们在整个身体里面彼此的造就呢，就是不可或缺的，绝对不是说教师是绝对的教师，那学生是绝对的学生，这两种角色不能互换。不，在我们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教师和学生是可以互换的，因为每一个教师都是学生，每一个学生也可以成为教师。那凡事都要连于元首基督，这样呢，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儿非常的感恩，因为神赐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原来真正的圣经教学是一个全体的教学，绝对不是有几个权威，然后下面一帮的学生听着这几个权威说就好了。那我们所说的真的是一种全体的教学，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无法独立存在。正儿再讲一遍，基督徒无法独立存在，他只能存在于一个集体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团契生活。那教会乃是一个身体绝对不能说一只手或者是一个脚把它砍下来它还能够存活，必须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才是活的。那正儿记得以前和大家分享过，自我学习确实是有盲点的，因为它是一种单向的学习，而且会使我们非常容易骄傲，容易走偏。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集体当中来学习，需要在神的家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其实正儿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正儿所在的一个教会非常的好。那在教会当中呢教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大批的弟兄姐妹兴起来，很多的人呢都是平常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非常的忙碌的，但是他们愿意在教导的事情上来尽忠，所以呢就在平常的灵修平常自己与神亲近的过程当中，就看很多属灵的书籍，那么呢也在团契的生活 当中和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排着不同的秩序来教主日学，这样的一种主日学的参与就可以使整个教会不断的增长啊，使一些初信主的人也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找到自己服侍的这个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领袖门徒要彼此的造就，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要常常的互换角色，绝对不是说我是老师那我终身为师，那一个学生我一生都是学生，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亲爱的好朋友，珍儿在这里愿意把自己教会当中的一个口号拿来送给您，鼓励您和您的教会也可以这样的来面对主日学或者是圣经教学的一个挑战。那珍儿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叫做如果你不上主日学，那你就教主日学，如果你不教主日学，那你就上主日学。珍儿自己非常的喜欢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教师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来看看教师的角色到底有哪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呢？第一，教师不是代表权威，教师乃是与学生一起臣服在神透过圣经所表达的那种权威之下。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一点，教师绝对不是属灵的权威，绝对不是属灵真理的权威，因为我们唯一的权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本圣经所带出来的所有的信息。所以一个教师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是权威的话，那你已经落在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了，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教师的角色，首先他不是代表权威，乃是与学生一起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第二，教师是成为圣经对生活意义的那种榜样，也就是说师生之间必须要有一种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带给学生知识，乃是要带给学生一种生命意义的榜样，就是让学生和他之间有一种亲密的接触，从通过和他亲密的生活的接触能够发现圣经的真理活在他的生命当中。第三个，师生之间应当有爱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大啊，多么丰满的一个释经石。所以说爱呀，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爱，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没有爱的话，那教学就成为了一个单纯的知识传递，而不是生命的传递。所以一个教师的角色，正而再重复一遍，第一，教师不是代表权威，乃是和学生一起臣服在神透过圣经所表达的权威之下。第二，教师要成为圣经对生活意义的一种榜样，也就是说师生之间必须有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使学生看见教师就知道真理是可以活出来的。第三点，师生之间应当有爱的关系，因为爱的关系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释经石，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了。所以爱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全体的教学也只有在爱的关系里面才可以展开。第三个大点，正儿要和您分享的呢，就是我们要来看看全体教学的一个处境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正儿一开始的时候提醒您的，我们教师要从一种组织化的角色转移到人际化的一种功能里面去。也就是说，全体教学它的处境啊，是要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中去进行的。我们来看看，也是同样的三点，全体教学的处境，第一，良好的人际环境啊，应当是一种爱、信任、开放、诚实、接纳、关顾、支持、赦免、纠正与肯定的环境。哎，这样看来的话，原来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正好就是我们基督身体应当有的那个丰满的长成的身量哦。 正儿再讲一遍，良好的人际环境乃是爱、信任、开放、诚实、接纳、关顾、支持、赦免、纠正与肯定的环境，也就是说，是一个全面的爱的基督身体的环境。这样一看，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要全体教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进行的教学才是全面的，才是全备的，也才是符合神心意的。所以一个圣经教师啊，绝对不是单独存在的，乃是在一个肢体当中彼此互为师生，彼此教导，彼此学习，彼此长进。第二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团契的生活，这儿不断地在节目当中来强调，因为呢，团契生活可以使双向的流通，就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教学相长的服事成为可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我是老师，但是同时我也是学生，你是我的学生，但是你也可以做我的老师。那在未来的日子，正儿就会和您来分享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团契的生活，正儿再讲一遍，因为只有团契的生活可以使一种交流流通、教学相长的服事成为可能。第三点，全体教学的处境呢，也是帮助我们一种生活方式的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彼此学习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生命的一个价值观，这远比我们课堂知识的一种学习要有力有效得多。因为课堂的知识只是停留在一个脑子的浅层的部分，可是一种生命的交流啊，就可以帮助我们从知识到行为的这个转变过程更加的快速，而且更加的有效。所以这样看来，一个全体的教学是非常必要的，绝对不能够只是在讲台或者只是在主日学的教室里面进行我们的圣经教学活动，乃是应当在一种非正式的完全敞开的群体的环境当中来进行。这就是正儿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最后一个大点，全体的教学是一种非正式的教学。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会问了，哎呀，我们怎么样进行全体教学？因为确实有些弟兄姐妹在口才方面不如人啊，或者在知识方面欠缺啊，真的没有办法到主日学的课堂上面去教导。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有语言障碍啊，我眼睛看不见啊，我耳朵不好啊，我这个哑巴呀，那我怎么样可能做别人的老师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的提倡的一种非正式的教学。因为这种非正式的教学不再限制我们的教育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信徒的全面生活之上，放在全体的学生之上，而不是放在教学的课堂里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教学，一想就是在主日学里面啊，或者是主日讲坛之上啊，或者是我们的小组查经里面。不是的，真正的圣经教学乃是流露于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活当中。所以即便是一个盲人弟兄，一个哑巴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教师，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只要有基督的生命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就可以在他的生活的某一个层面成为他人的教师，成为他人的榜样。所以第一，非正式的教学不再限制我们的教育思考。第二点，教师是领袖，但是呢，不是专家。然而特别的要提醒大家注意，教师是一个领袖没错，是信徒当中的领袖，是仆人领袖，但是他绝不是专家。然而在神学院刚刚毕业的时候呢，也是不久之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开玩笑说，啊，我们的圣经专家来了，啊，我们的标准答案来了。然而一听到的时候呢，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因为真儿自己心里面非常深刻的清楚的知道，我离那个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啊，还差得很远很远。专家就是 master 就是主人的意思，而圣经当中唯一称作 master 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很有趣，正儿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拿到的是 Master of Divinity， 就是道学硕士。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神的真道上面呢已经成为 Master 了，已经成为专家了。但是正儿还记得在高级释经学的最后一堂课，也是正儿在整个神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堂课上，我们的教授和我们讲了这样的一句话，非常有讽刺意义的，就是你从这个学校毕业出去的时候拿着一个 Master of Divinity 道学硕士啊，也就是神的真道的专家，然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 Master of Divinity， 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我们整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短短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谦卑的受教，才有可能明白真理的皮毛。因为我们现在观看就如同对着镜子一样，只有当我们见到主的那一天，很多的真理才会向我们开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师是领袖，但是绝对不是专家。这就是为什么正儿在每一次节目开始之前要告诉您，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而不是说我是在这里教导你们这门课的林某某。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要来信的话，千万不要叫正儿林老师，就叫正儿正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彼此互为师生的，因为在每一次的互动过程当中都是全体的彼此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都是我们彼此的一个学习，彼此的一个侍奉。请记住了，每一次的教学活动都是全体的彼此学习，彼此侍奉。那最后一点，圣经教师是突破课堂的学习者。真儿非常的喜欢这一句话，因为自己一看到这个突破啊，就觉得非常的有创新，而且有激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教师只有在课堂里面才是教师，不是的，教师乃是在你生活生命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度都可以做教师。而每一个教师呢，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的层层面面来做学习者。一个生命的分享和交流才是最最重量级的教导。正儿很喜欢这个话，记住哦，生命的分享和交流才是最最重量级的教导。那么今天正儿和您分享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正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来信和我一起在属灵的事情上彼此教导，彼此长进，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教师有关真理，而且一起来做圣经教师，一起来做圣经学生，好吗？今天正儿给您的问题是，全体教学有可能吗？为什么要进行全体教学呢？当然了，也盼望您可以不断地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在知识上，在属灵的事情上，更多地知道神的心意，好吗？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Thank you.